中國反賊太大膽，公開要槍要造反。尹石月公開炮轟共產極權，讚韓美日新關係。中國三市齊錯，專家話降息唔能夠解決問題。川普四次被起訴，馬斯克鳴不平。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6日星期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下行，中國民眾的怨氣亦在不斷高漲，很多人已經敢於公開表達要槍要加入敢死隊，並高嗌創業。而在中國網絡用語中，創業就是造反的意思。請睇報道。
而最近一些大陸民眾所說的話越來越大膽了。在一則短片中，幾位正當壯年的大陸網友公開露面，他們說的內容基本一致，那就是假如戰爭來了，請祖國放心，只要給槍，真正的敵人一個亦走不掉。一位網友看到這個短片後意味深長地說，我很好奇為什麼強調真正的敵人，說的時候還咬牙切齒的。還有網友笑稱真正的敵人不敢發槍吧。另一位更是直接了當，他說真正的敵人就是 CCP。 還有些說不給槍我可以帶路。最近還有一件引人關注的事件，四川發布所謂新規定，說以後拆遷戶不簽字過了時效可以強制執行。這個消息引爆了網絡，數萬網友高呼創業。而在中國網絡語言中，創業的意思就是造反。好多网友纷纷表示，四川创业一声敲，创业拉我啊兄弟们，创业拉我，参个军有技能有体能，加一愿意担任后勤与前锋。好多网友被当时呢一幕震撼，感慨话离文明越来越近啦。响大陆网站金加数据，美元对人民币页面上，因为人民币暴跌，场内网友纷纷响弹幕上发泄对中共嘅不满。大家说完全不顾基层人民的死活，日日想方设法割韭菜，失业率都不公布了，完了，大逃亡。甚至有人叫出上面那位杨伟啦，你有什么资格还在台上，矛头直指中共高层。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网络上这种大胆言论一直不断。一位网友分析说，应该是维稳经费不够了，审核力度变弱了，给我的感觉都是网友的冲突频率提升了很多。还有网友表示经济不可能变好，言论亦扭转不过来了。8月15号一条信息被推上热搜榜，引起广泛热议。这条消息说国家安全部透露尼丘干部招募敢死队密谋暴力行动。其实这篇文章中讲的消息是旧闻，文章说2016年国安机关发现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苏某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他主动联络境外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敢死队，密谋实施暴力行动，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在起诉书中对苏某有两项指控，预谋武装暴动和以公开信煽动推翻国家主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极其严重。这条消息后面的评论区引发很多大陆网友质疑，很多人问为什么他这样做，说公开一下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人回复说陈胜不讲为什么要起义。有人问敢死队参与的人多吗？还有不少人问在哪里招人，算我一个带上我。有推特网友说原本是一个高赞评论，严惩那些令他们产生这种想法的贪官污吏，现在没了。好多推特网友指出，这个是2016年的旧闻，被中共拎出来恐吓民众。推特账号周峰所说，中共热炒国内民运人士子叔的武装暴动案，在四面楚歌之际，又试图以树敌方式转移民间注意力，但是在目前这种干柴烈火的情况下，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示范效应。子叔原本是体制内一员，因为8964走上了异议和反抗的道路，上次他被捕的实际原因是呼吁习近平下台。有推特网友评论说，老百姓感觉到痛了， 大家留意到微信群在今年好像基本上不会被封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大学校友群，谈的都是时事，以前两三个月就封一次，甚至群内校友被警察饮茶。今年这个群存活了超过八个月，是不是马化腾的人对监控亦失去信心，对闹习近平亦没了反应了？
南韩总统尹石月八月十五号在梨花女子大学举行光复节纪念活动的时候发表演讲。他表示这个礼拜五即将举行的美国、日本、南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将成为有助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合作里程碑。他同时抨击了共产极权，并强调将和美国、日本合作守护民主自由。请看报道。
尹石月在演讲中说，南韩的独立运动并非只是为了找回国家主权，恢复过去皇权国家，而是在恢复主权后与共产势力对抗，守护自由的大韩民国，并实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民主化。相反的，七十几年来一直维持极权主义体制和压迫统治的北韩，却未能摆脱最恶劣的贫困和贫穷。尹石月指出，这个正如实反映了两韩分别选择自由民主和共产极权后的明显差异。他提醒，盲从共产极权主义，通过造假煽动歪曲舆论、扰乱社会的反国家势力仍然猖獗，称这些势力伪装成民主主义运动家、人权运动家、进步主义行动家，进行虚假煽动和卑鄙的行动。尹石月特别反对话语合作，强调北韩人民的民生安全并非透过核武、飞弹能够改善。美国分别与日本和南韩制定了正式的集体防御安排，但鉴于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不断增强，美国希望韩日能够更密切的合作。美韩日在六月曾签署一项协议，承诺三国将在年底前开始共享北韩导弹发射的实时预警威胁数据，为三国在应对平壤的安全威胁方面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路透社引述华府高级官员披露，美国、日本和南韩领导人十八号齐聚大卫营峰会，将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一连串科技和国防领域的联合倡议。
中国经济目前是三市齐挫，爆煲连连，但中共官方似乎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措施。专家提醒，山雨欲来，中概股未来可能会变成票房毒药。请看报道。
所谓三市齐挫，讲的是股市、楼市和人民币汇市三个主要市场都在下挫中，但和过去不同的是，中共在经济出现问题时会在数据上做文章，但是这次各部门公布的七月份数据大出市场以外。无论是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定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数据，都大大不如市场预期。这个还不算，最近又有多个行业爆煲，其中包括大地产商、大金融集团，涉及至少十几家公司，可以说是雷声阵阵。中国近期多项经济数据急剧下滑，七月份中国信贷增长减弱，同时第二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缩水至$49亿，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87%，失业率亦达到了空前的高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央行周二突然降息，将一年期贷款相关的关键政策利率从2.65%下调至2.5%，这个是三个月内的第二次降息。海投宏观中国经济主管朱利安在15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碧桂园等开发商的财务问题可能会拖累房地产市场，除非尽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否则经济确实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降息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以山雨欲来、深沪港股跌势逐渐冲击台湾为题，在脸书发文指出，台湾投资人过去对中概股、中国收成股趋之若鹜，未来可能变成票房毒药。他认为，在过去20年期间，台湾企业抱怨台湾股市本益比太低，选择到中国 A 股市场挂牌上市，这两年类似的情况非常多。 而在最近，中国证监会收紧监管，要求未来企业增资发行新的金融产品都必须取得中方主管机关的同意，这个等于将紧箍咒套在了自己的头上。这类公司将来大家买入他们公司的股票都必须特别小心。
美国乔治亚州大陪审团14号发布起诉书，指控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他在这个州大选落败的结果。对于川普第四次被刑事罪名起诉，亿万富翁马斯克为他评不明。他说，上次选举我没有投票给他，但针对前总统采取这样激进的法律行动是不对的。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评述前总统持续存在的法律麻烦。在6月份，马斯克针对对川普诉讼表示了一些怀疑，但没有提出有罪或无罪的讲法。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和政坛其他人相比，追随川普的人似乎要高得多。非常重要的是，司法系统必须驳斥看似差别执法的行为，否则他们将失去公众的信任。马斯克虽然恢复了川普的推特账号，但仍然没有对这位前总统表示任何政治支持。马斯克曾多次公开力挺共和党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马斯克去年表示，与德桑蒂斯相比，川普年纪太大，无法成为任何事情的执行长。马斯克还说过，我不恨他，但是川普是时候挂起帽驶入夕阳了。但是路透指出，尽管川普存在法律问题，但他仍保持着美国选举历史上最大的初选民调领先优势之一。现代历史上还未有哪一位候选人在竞争激烈的初选中取得这么大的领先优势，而包括德桑蒂斯在内的其他候选人到目前为止亦未能缩小这一差距。美国 CBS 新闻报道，乔治亚州富尔顿郡的地区检察官威里斯表示，川普等多人必须在8月25号之前主动到案，否则将发出逮捕令。检察官向川普等人提出11项罪名，包括伪造文件和敲诈勒索，这些罪名是用来对付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检方另外对18人提出指控，包括川普的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以及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伊斯特曼。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